诸佛正法先生三宝真从今直至菩提永空，为所修十等诸资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真从今直至菩提永空，为所修十等诸资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真从今直至菩提永空，为所修十等诸资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我们上一次在《君归教言论》的，就是说，不论是这一句，就是多数柔促赞毁语，好似鼓声瞬间逝，然如噪声所惊犬，犬会妄然为其扰。这个部分，像这个几个偈颂呢？这两个偈颂主要是说，从现象的本质上面看，一切都是如梦幻，如梦幻泡影，所以就怎么讲呢？就不被时，尽量不要被世间八法所困扰。世间八法里面呢，就会有很多，其实这个跨越世间八法非常困难。为什么困难呢？就是修出离心，对很多人来讲，就是就是所有的凡夫来讲，修出离心本身是一种的挑战。所以有些人想说，修出离心这么难，那就是不是说到头来用空性的这种修行，然后倒逼这个出离心，这样也可以，或者是从中间用菩提心的这种修行。当你菩提心升起来的时候，自然这种利他的心以及这样对自己的这种执着，种种降低了对于物的执着，对人的执着。所以说，这个就是菩提心，就自然而然带出来的出离心，这样也可以。所以，但是也有就是基础开始，然后中间结束，就从由浅入深的这种修行的方式。在所以这个里面，主要是说从下面，从上面往下，就是从根本上面，然后就了解说一切都是空性，轮回都是梦境。所以这种的话说多了就变成一个想法，就不会认真。就是说好像听多了这种的语言，然后就觉得这是一种说法，所以变成形而上学。的这种道理就是抽象的一些道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变成学佛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光有这种怎么样呢？有些理论上的知道的，然后变成没有实际的用法，所以不是在佛教里面不被提倡的一种修行的模式。然后另外一些是说，你可以先从理论上面了解。要慢慢慢慢的去熟悉这种的教法，经由禅定，经由生活当中的这种训练，所以这些呢，只要你肯学，肯闻思，肯修，已经是很好了。有些很多人都没有这个心思，但是如果，就是变成不修行的话，就变成，就哲学家一样，就变成在这个有一个领域，就是对于。就是生生世世修行上面不见得受用，只是一个思考，所以我们就是避免这种，所以尽量要就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别人跟你说粗言恶语，这些时候人的自然反应，就像今天我们讲入心论了，里面有说，如果就是有这个风胆炎身体疾病的三种的这种因缘。三种主要的因，风、胆、炎，这些呢是跟贪嗔痴的这种力量的现前有关系，所以这样 比如说有人因为这种，身体的疾病有其他的这些因缘升起的疾病，所以当他受疾病的折磨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会直接怎么讲呢？排斥这个受疾病的人，当然也有些人会，但是你说的一般来讲不会生气，就是对这些有疾病的人不会生气，只是说也许你不喜欢或者是怎么样。就类似的，就是如果有心里面有贪嗔痴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类似于病态的一种的状态。为什么呢？就是他首先让他自己不满意、不开心、不欢喜，然后进而产生惧怕、恐惧、怀疑这些，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演化的各种各样的心态。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想到，如果有一个人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他自己其实这个人其实是受害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需要就是生这个人的气，而是说想到这个背后，如果生病的时候，你不用生病人的气，而是如果你真的要生气，就生病的气。那病本身是很多因缘，就生气也是一样，有很多因缘来的，所以最后你抓，没有办法抓住说，怎么讲呢？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这样说，你扔石头给狗的时候，狗有些狗会追石头，有些不会追。但是如果扔石头给狮子的时候，一般它们都不会追石头，它是直接跑过来咬这个扔石头的人。意思说，你最终要抓住根本的烦恼。所以，如果烦恼的力量小了以后，这个人就变得善良。这个人就怎么讲呢？不再是这样，恶言相向，或者是就很多坏的那些心态都会就减少。所以总的来说，就因为是如此，所以就如同空谷当中的回声一样。但是我们如果对别人的负面的情绪很认真、非常认真、很较劲的时候，自己就象征于自己没有智慧。就是说你可以拉高你的智慧，而不用就是别人有对劲的时候，直接跟任何对劲都齐平看齐，所以就是说，怎么讲呢？心的力量这个也有差别。如果有些人很有心力的话，那你能有能力，让自己和其他人在任何状况下还是保持一定的这种怎么讲？方向，或者是说，可以转化，就是我们说的受加持，然后你自己的心态受这种佛法的加持，受这些正面的观念的这种力量的牵引，所以这样子可以转变。所以基于你的转变呢，你身边的人、家里的人，或者是子女或者其他的人也会随之转变。负面的转变也是一种，其实可以说是一种加持一样的负面的。从如果加持一般都是指的是正面的，但是意思是说，你可以制造某一种的文化，某一种的习惯，让就是一个社会产生纷争，或者是一个家庭产生烦恼之类的。所以这些呢也要看个人，所以个人就藏语里面以前有一句话嘛，叫"让那王得得"，就意思说收摄自心。就是自己如果能够，就是自立自持，就是你自己能够把持你自己的心，你再能够把持自己的身语。如果遇到一些对劲的时候，你还是不会被怎么样呢？弄倒。就是各种各样。所以这一种呢，就是能够自立自持的意思。如果你是很容易被轻轻碰一下、推一下、搡一下就会倒掉的那种的话，就是意思说，你有一定的这种的困难，就是你不能够，驾驭自信，不仅不能够驾驭自信，还有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容易就是伤到其他的人这种，所以有这种，就是在这个修行当中呢，就是要观察自己，说自己是不是能够驾驭自信的人，有时候会摇摆，有时候会摔倒，摔下去就像骑马一样。如果骑得好的话，马再跑得再快，甚至就是立起来， 怎么样的话，你能够始终能够驾驭这一匹马。所以你要现在驾驭的是心灵，就是念头这个马，这个马比一般的马都要怎么讲呢？癫狂。这样子的情况下，自己还是不落在下来，还能够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管理好自己的念头。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讲的是说。然后说，如果你有某一种的这些对法的认识的话，自然而然有这种加持力，有这种摄受力，这些都是由法的这种力量产生的。然后后面这个我们今天开始的这个里面呢，还是这一个句子，还是继续在讲这种梦境般的这种轮回的状态，就是快乐痛苦不定故，轮回显现如梦境，虽复夜魔神娇慢，纵衰夜魔其未侵。所以痛苦和快乐其实没有固定的地方。有些人说痛苦的人一定是贫穷的人，其实不一定。也有说快乐的、痛苦的，在哪一种的人群里面都会有，根据自己的想法。弥勒热巴据说很贫穷，所以连小偷进来偷的时候，他都说：“你们别找了，我啥都白天都找不到任何东西，你们晚上可估计也摸不到任何东西，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有偷东西的墨镜了，就类似的这样的，但是他就又唱歌，又就是做这些道歌，这些快快乐乐。所以前几天不是我们也听说有一些就是跳楼自杀呀，有一些很高的官，有一些很富裕的人，所以也就是有名没名，也有就是没名，又贫穷，各种走投无路的人自杀的，所以他好像没有一个就是说社会身份的这种界限。当然，心理痛苦的这个界限，主要是你只要在内心当中有巨大的痛苦，就会想要说结束这个痛苦，那想办法结束这个痛苦，有时候会选择极端的方法，有些可能就用迷醉，有一些可能就是用放纵，有一些可能就暴力的那种，对他人的暴力，对自己的暴力这种，所以可能也许现在有一些心里面有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去购物呀、吃东西啊，或者是赌博呀，这些还算是比较柔和的那种发泄的方式。可能就是所以，但是如果你能够想到轮回的显现如梦境，那这些当这些故事出现的时候，就轮回的显现如梦境，这个有困难的，这个需要有很大的智慧，需要不仅是说或者听，需要修。如果你没有修的话，其实都是白瞎。就用北方的话来讲，就是也有可能完全不可能白瞎的人还是有用的。就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有三种层次一样。但是究竟来讲，闻所生慧和思所生慧所用的时间很漫长。所以要转化自己的习气，这样子，光是听一下课，或者是你一直，就是喜欢某一个理论，这个还不够，就是你要把它夯实，就是你需要甚至背诵，背诵是也是好的。如果诸位有兴趣，可以就是背诵《佛子行三十七颂》啊，《修行八颂》啊，以至于如果你能够背诵《入行论》啊，整部的这个内容。有些可能文词言词容易背，像以前的范文的很多句子呀，有一些就是因为写的时候他就是有写这种的，那是技巧嘛，有让人容易记住的，所以有这种，如果愿意背的话，当然你只要有恒心，什么难的事都不是难事，其实只要你心有足够，我看如果发个大奖。是吧？你背诵《入行论》，中奖10万块钱这样子，估计没几天，有钱人都背出来了。已经，人这个需要有这种发挥潜力，一急一着急的时候，或者是一高兴的时候就背出来了。以前我记得有一些人说，一天可以背7页纸， 的这种企业的，那这样子算起来，其实入息很快就背完了，其实就根本的计算其实没有那么多嘛，所以背当然它也只能解决一部分，背是一个修的一个辅助，现在，就是说，以前有一些人在一些很空旷的地方，甚至技术啊，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很难得到的，所以很多人就依靠背的方式，而且，他是认认真真的要修。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可以不全背，也可以背重点。你全背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把这些每一个这种主要的章节里面的主要的那些内容呢，总括的那些呢，可以就是背诵，还有这些具体很重要的一些点，可以做背诵。所以这样子去修持，最终的结果就是说，要有一种理智上面的认识，或者信心上面的笃定，说现象当中的一切都梦如梦幻、泡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不代表没有显现，显现这一切显现都是有的。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走极端说，应该是就是他的清净的意思，不代表不用显而清净。所以，但是我们倾向于执着实有，所以先讲这个重点的空性的教法，就是把你一切的执着全部打碎的一种的修行，就是修空性的这种教法，包括自我呀、自我执着呀、我呀这种的观念，现起的种种的因缘，从理论上面、逻辑上面以及个人体验上面去分析，甚至分析从语法上面去寻找这种的这边矛盾的地方，所以这样子可以，怎么讲呢？引领自己就是做步入修行的第一步，然后就是再一个来讲，就是讲第三转法轮的如来藏啊这些，以至于密乘的这些教法，可以让你了解到底现前的这些就是幻化的一切，你怎么去就是用于道用。或者是修行，用于修行，以及怎么去驾驭显和空的这种的，任运物别这些。所以说，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说，其实很多人会想说，梦是梦，我看我能知道它是假的，但是这一辈子就是说，好像有连续性，跟这个以前我们在那个麦旁仁波切的梦一心的辩论这里面也分析了。但是即便如此，大家可能会一般的人会想说，现实里面有真实，这个有点像说，如果你在梦当中，你怎么可能认知梦的机会少？一样，就现实当中机会，现实是虚妄的，这种机会很少的。可能就是除非是能够抓住梦的人，和彻底就是因为修行而能够转化某一种的习气，极有信心，这样子可能就是说，能够在梦里面认知梦的虚幻，就立刻有梦境的时候，立马就辨认。所以那这样子，从某一种程度上，你今生今世发生的时候，也可以有某一种这方面的能力。但所以就是你可以有一些人说，我修到什么样的程度，有谁来见证啊？是不是我怎么去算说我已经开悟了吗？我已经是接近这种大彻大悟吗？或者是这种？那这个要你自己判断，其实也很容易。那如果我们，就非常局限，就是理性上面和感受上面、直觉上面的差别很大。理性上面觉得对，是如梦幻泡影，我也很认同。但直觉上面你觉得哦，其实就是所有的，你看一切都能障碍，那肯定不是梦境。那在梦境里面的这种真实感和，就是非逻辑的这些行为，我们也如果醒的时候去判断的话，很容易就判断说，这他是那么有，就一会儿显现这个，一会儿显现那个，肯定很容易知道它是假的。但是在那个迷的状态下是不能发现的。所以从觉者的程度来讲，就是轮回的这种思考和这种的局限也是如此，就是他不能够完全达，就是通彻的了解现象，所以缺乏某一种的洞察， 的能力。所以说，在这里面意思是说，如果多少程度上你能够接受，或者是多能够认同，或者说能够思索这种如梦幻的人生啊，现象如幻，那这样子，当你是变得富裕，变得这样时候不会娇慢；当你变得贫病或者是衰败的时候呢，不会害怕。所以，说有某一种正悟的人，对于面对这些生老病死以及就是富裕贫穷这些时候呢，就是心态就是不一样。所以后面呢，这个后面里面说了很多，说话算数呀，做人啊，这样的一些叫法，然后忘恩负义呀，还有人中的这些当然用的原词，这些比较厉害。所以有些时候就是你，怎么讲呢？叫什么？知心是道场的话，应该知缘也是道场嘛。所以，没有太多外交的语言似的那种，但是是很直指人心，或者说，就活生生的、赤裸裸的告诉大家这样做好，那样做不好，所以就没有什么客气。这里面，所以是这样子，一切忘恩负义者，即为人中最卑劣，略卑啊，卑劣。知恩图报之诸人，护法神以手持。具恩，这个呢，就是人世间肯定就是众生，我们众生对我们有恩，就每一个人来说。然后佛菩萨圣者呢，对我们有恩，然后就是今生今世的，尤其是就是父母啊，这些对我们有恩。那我们看不到的很多，间接的有恩的众生，这个世界上都有无数的，就是从无始劫以来，就很多很多的众生对我们有。现实生活当中来讲，也是如此。有一种说法，就是一切富裕的国家，他们这些贫穷人对他们有恩，所以富裕的生活如果没有那些贫穷人，他们不可能过那种富裕的生活。就比如说在新加坡呀，或者是在美国呀，有些人说新加坡人那个，比如说孟加拉的人、印度的人，或者是那些人走掉的话，估计他们的生活屏障一下子会下降很多。因为那边没有人给你就是做基本的那种的工作，建筑工地的工人发的工作可能只有本地真正的人的1/3或者是更少。家里面好像在我听经常听说那边也有一些比较，这种事情哪里都有的，但是意思是说雇主不太好的雇主经常虐待这些从东南亚的国家各个地方或者贫穷的社会。就是去的一些人监禁他们，没收他们的这些旅行证件，然后有些可能就是人身的这种伤害，就是各种各样都有些是不是有爆出来说不给怎么样，洗澡吗，或者吃饭吗，或者睡觉吗，还是反正弄得很复杂，甚至以至于新加坡，我也认识一个法师，他们两个还有几个人去新加坡念经啊，怎么样都看到有一些这些现象，就很这种怎么样，有一些，就稍有一些那种，势力的人，就是做很多事情，以至于好像有一次，有个印度的外交的一个人员在美国，好像华盛顿还是什么地方，他们从印度带过来的，就是家庭的这种护持的，然后给他们好像发，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在这边的一般的工资水平的可能都不到1/10嘛，还是怎么样？反正很少，就算是一种人身绑架一样。所以那个外交官最后被驱逐，好像就被美国。所以类似的，就很多富的人，贫穷的人这些，受的更多。但是意思是说，一般我们在这个时候，佛法的修行当中呢，要念众生的恩。我们吃肉或者是穿皮衣，或者是说任何时候，就说众生的恩德很重要。但是在这，尤其是在这个里面讲，如果说作为一个人的话， 今生今世的父母恩德很大。终身皆是父母，这也是如此。然后，但是在这一辈子的这个肉身比较近的上面的父母对你有恩，所以尽量就是回报他们的这种恩德。根本上面我们说就发广大的菩提心，不仅仅是这一世的父母，这类。然后，修行解脱上面呢，就是有这种佛菩萨上师这些的恩。这个上面，当然就是你可以算很多种的这些条件，说就是佛报父母七重恩的这个父母的层次去算，师恩啊这些，就是我们在社会当中有这种，就是说我们不是藏传佛教也有这种吗？我上一次看了一本书，就是应该是那个江公公主仁波切第一世。康主任不切他的一本书里面就讲了这个，在麦潘仁波切的一些书里面也有说，就是师徒的关系，就是找上师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要找那种完美无缺的上师，尤其在就是这样的一个那叫是末法时期，接近末法时期的时代里面，一点点问题都没有，从你各种角度去观察的时候，这种其实很难找到。但是相对来讲没有很粗大的就是很严重的就是那种问题的情况下你需要去做。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不是经常有很多人把这个挂在嘴上说观察十二年呢，就是弟子怎么观察十二年，上师怎么观察弟子多少年，这种他这种的观察不是找缺点式的观察，这个就讲说他是甚至你需要制造那种功德的这种的观察。就是意思是说你就是升起信心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让你自己退失信心的这种的一个准备和一种怎么讲呢，这种的路，这条路不是说让你就是好像鸡蛋里掉骨头，或者是说怎么样去让你自己把信心退失掉那种的观察，而是你经由一些接触的时候本质上面走上密乘的道路的时候，就本质上面是这样子，就是自己的因缘就是自己唯一的这个因缘，你要不珍惜这个，没有什么其他可以珍惜。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你对你的朋友或者法友，或者是上师或者你接触的法友要有恭敬心，这就是你自己的路，这就是你现在因缘的这个就是最好的路。所以不是现在，好像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嘛，那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这意思。然后这个当中呢，你需要就像没有路有开山，然后就是修路，一样。如果那是一片荒地的话，你需要植树造林，那个是悬崖的话，你可以就是怎么讲，给你自己弄一种怎么讲，哪怕是窑洞也好，反正就是你需要一个就是自己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这个来就创造这种的丰富，创造这种的。就是怎么讲呢？修行的路，就修路架桥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说自己认为好像就会有一个完美理想的降临在自己头上，就像一些很多人找婚姻一样，找了多少年，然后还是觉得就是不是完美的。以前我们认识很多各种各样的人嘛，有些人。看起来自己也不错，但是他一直在找婚姻的伴侣，那接触的人又很多，但是最后说这个，不成那个不行这样子。其实，如果你不这样去挑剔，不这样去怎么讲呢？有很多种的这些的话，其实哪一个都可以。这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可能这样子一说法也有点那个，但是意思是说，关别人的功德。然后去就是保持某一种的友好，而且可以培养任何人，就有一种说法嘛，就是潜在的上面人来讲，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培养的，就本质上面来讲，这也的确是因为当然就是有一些这一辈子也只能就是说弄个半弯，就是已经原来是很弯的，你给他弄个半直，然后就可能有一些这一辈子能够就很快就直过来，有一些是比较慢， 所以，像一些树长的时候，长歪了以后，你需要一些工具和一些的修剪，然后牙齿矫正牙齿一样，慢慢慢慢可以改过来。这种的，所以，只要有这种的心，实际上自己修行当中，你自己是筑路的人，你自己是花园的这个园丁一样。那样的一种心去说经营这个人生，然后也开辟这种自己人生的道路和修行的这些因缘，这种创造这些善的因缘吧，主要是，所以，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就基本的原则还是蛮重要的哦，所以，佛法当中。讲到的这些也是如此，就是我们意念本是释迦牟尼佛，然后意念，比如说自己这些，不一定跟自己立马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跟日本的某些禅宗的传承没有任何关系，就是除了他们也是佛法大乘的佛法，从这一点来，同样是人，这些也有关系，意外从这个教法的阶层程序上面没有关系。但是说，根部上面有这个连接，我们都是共通的，都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弟子呀，然后也是大乘这种祖庭传承的这些法脉之分，就像很亲密的这种一样，那人也是一样，本质上面人类一家，然后众生也一样，从由这个变那个，所以就是内心当中有一种对他们都有一种恩德的心，不论。怎么样？就是有些人对于说，就是敬众生皆是父母，这个有一点难以接受，或者是不容易启发他们的这种爱心和这样子。他是抓住了一个很根本的部分，就是众生皆是父母。因为你如果真真正正的就是孩子一个人。到头来想过来，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其实是父母。有些人肯定备受父母有伤害，关系不好这种，但是根本上面还是会有一种的了解，说父母亲或者是他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很重要。所以，就以此类推的话，就是我们会比较谨慎，比较怎么讲呢？细微的上面会想到众生，上面这方面，如果在这方面的体会，不是太多，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有同理心，就是另外一个众生是另一个我，这样想的话，人也一样，说，其实你有很多的这些因缘，你可以换位去思考说，他可能如果这个人是我换位思考的这种能力还是很重要的。很多道德的原则都在换位思考的这个角度去立的。换位思考，如果有这个能力，可以这样去做。所以，如果不论如何，就意思说，对这种修行上来讲，讲的法恩就是解脱道上的法恩，这个很重要。其他的证悟解脱，这是天大的事情，就类似于就是说正，撼动。根本的无明，所以这个方面来讲是蛮就是重要的，所以尤其在这个里面，肯定就最主要还是指的是一个是就父母的恩，另外一个就是施恩，这两种，所以报答施恩的最好的方法也是自己好好修行啊，然后发慈悲心去帮助别人啊。这样子，如果你报答施恩的方式就是自私自利，然后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然后怎么讲呢？让自己陷入痛苦呢，那这样子的话，似乎就是 就失败了，就有点这类似那种。于诸微小饶益者，虽可任其表心意，然如。涕泣水中，至涕泣中之水，郡主切莫，切莫轻易喜。这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些小恩小惠，或者是别人给予的一些东西礼物，这些很 就是这个帮一点忙，那个做一点事，或者是这类的。虽然是好事情，就是他们也是每个人的能力大小不一样，他们也做出一些表意这样子。但是这些呢，本身就像牛蹄和马蹄这个当中的蹄的痕迹，牛蹄马蹄这个痕迹当中的水一样，就比如说牛啊马踩在水里面。踩在比如说泥土里面的时候，或者下了雨，然后牛蹄上当中有水嘛，就形容少的意思。这种，你看就是说牛蹄当中供这个油灯啊之类，牛蹄里面能装的就也就一小那个，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如果作为这种君主啊，这样也不要就是轻易的特别喜悦，说哎呀不得了了，你做这个事情呢，哎呀不得了了这样子，或者你给我这个东西这样子。但是我以前记得。好多年前，那时候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日还在的时候，应该是，有一次听了一个就收音机，然后上面在讲华语，他们也有朝鲜华语的广播，然后在讲说上面就是金正日收到什么礼物，说哪一个商人呢，新加坡还是怎么来的，送了一个手表啊，然后谁谁谁又送了一个什么样，就宣读那种的。接受的各种礼物，那时候我也觉得，你这么一个国家的电视台，讲这个送的那些手表啊，那些干嘛还没，好像就不是那么严肃那种，不是那么有必要的，就好像那时候可能他们，反正有不一样的这种心吧，有些想法，所以当然也。以前有一种说法嘛，你如果别人的礼物小，所以就很不开心了，然后一种直接打开以后直接甩脸，直接怎么讲呢？明显的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说也肯定不好？而且这一点上面，美国人民是特别好的，不管你给他送一张纸上写一个毛笔的函数去撇捺那样的送过去，哎呀，太好了，就抱你啊什么那种的，就是他们就好像很。真心的就别人随便做了一下。有一个人，他哥哥过生日的时候拿了一个什么棒棒糖，一根棒棒糖给他，他哥哥也很高兴，说啊，这以前的我小时候的记忆怎么样？他们就其实不太在乎那个有价值有多少，只是就好玩啊或者怎么样。不然的话，现在好像连小孩子你过生日这些，他们都能认得出来那钱的大小，这那种就是，就可能就反正就各种那种状况。所以要自己如果接受别人的礼物啊，这样的时候，一个是不用太高兴，但是一个是别不要太那个，就开开心心就好。犹如海上之船筏，碧掠之途易转变，稳如山王之君主，于此世间最殊胜。这些里面后面讲的很多都是，心情的稳重其实很重要。心不稳定的话，就做很多事情都不稳定。所以当然太稳定的话，有时候就变得愚痴那种什么，你就是怎么讲呢？也不是有一种愚痴，也不是 stubborn，就是这种那种说的有吗？就好像玩命不灵的这个意思，冥顽不灵吧，应该叫。所以，这些，但是在藏地传统上面很强调这种稳重啊之类的，所以好多人就是做的时候，就包括看人呢、啊，很多都很稳重，会也直接看别人的眼睛啊、脸啊那种。藏地其实是这样，当然有些时候谈话的时候但是如果那个其实他们是比较自然嘛，我觉得在这个文化里面也有这种。跟佛法当中也有，所以说一些人呢，就传法上面这些风吹了以后容易飘动的这个状态，然后因为变化的时代，现在就其实是转瞬间就忘了，就说谁是谁了，就已经递了个名片嘛，或者说了几句话嘛，或者是怎么样，快速见面、快速这样消失的那种时代。 好多国家可能主要的一些经济稍微好一点的，很多地方离婚率可能都超过60%、70%、50%这样子，就40、50%都算是已经就太平常。这个在过去的话那是不可思议。然后另外有一些时候，当然人本质上的也，他们也很多人追求某一种的稳定，这种的，所以以至于好像美国人据说他们平均。每个人真正的好像就是他们内心当中信任就比较好的那种要好的内心的朋友，好像不到3、4个，还是怎么样？有这种说法，所以这样看的话，就是其实真的太少了，应该就是转变这种的观念，就是其实人都一样。但是说这里讲到的说，就是作为这种。传统上面的这些君主，类似于摆设一样的，其实很多以前的封建的社会，但是我自己并没有对封建社会有负面的这种看法。封建社会就是封建社会，它是有它那种最那个时代当中最好的一种模式。这是为什么全世界都有这种封建模式，但现在好像一说的封建模式都是罪恶的那种感觉，其实不是，我觉得，罪恶在什么时代都有的，所以就封建时代，有很多应该贤明的君主啊，这种的说法，就有些人勤勤恳恳，你让你当7天的皇帝，你都累死了，就不愿意当那种，说我早点退休好了，你们谁愿意当去当去，我不当，那样的，他们很辛苦的。你如果只要看以前那种的，叫什么呀？以前就是这，比如说你是一国之君的话，你所作所为、所说的后面一句话都有记录的人嘛，presidential archive 那种，那如果你不论是哪一种的，就是，在藏地以前也有那种，就是你说几句吃了什么呀、说了什么话，都有记录，有那些身份重要的人，包括一些主那些很主要的一些上师，他们也讲13种，旁边不能缺少的人。要周边一直，所以其中也有那种人，就书记员，然后记录所有的话那种。所以，所以那个时代里面就是有个特点吧。但现在的社会也一样，就是变化太快，很多君主也好，几年前都是相互生硬的脸。就摆得很厉害，但是一下子又就相互拥抱，又是战略好伙伴嘛，或者是那样的，就这些我们的记忆还在嘛？觉得哦，3、4年前你们好像其实挺好的，往好里走挺好的。像甚至1年前，就像我们以前那个这边不是骂那个金正恩是小火箭人嘛，还是怎么样？第二年以后，这个金正恩总书记的，就所以。各种变化很大，但是坏的上面一直坚持的话，那也不好嘛。就是我很稳定，但是我往坏的方面很稳定，这样的话，还是有些时候该变的时候肯定还是要变。但是这里面主要是说，平时的时候呢，尽量保持比较稳重的心。世间最殊胜，梅朋容不切是伟大的智慧，了不起的洞察力。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里面都是有这个深深的道理。所以我相信。这些就是有一定巨大的好处，从自身的这种人际关系，从就是社会的整个稳定，所以说一个君王，他在有一种稳定的性格，然后不会就随着势力、随着这种钱财力、随着别人的这些随便乱转的话，那肯定不好的。所以这方面。就是每个人自己在自己的生活领域当中也一样，自己有的一些价值观，好的那些道理不要放弃，就是这些时候就保持一种稳重。然后恰似年迈之长者观看孩童之嬉戏游戏，愚诸愚者之行为，君主莫生喜怒心。所以，像老人看小孩子的游戏，不会动真的感情，或者说很怎么讲，被他所转一样。如果就是君主的话，不要被一些愚者，就是说愚者在这个大臣里面，在将军里面，在仆中里面，什么都可能有的。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所作所为， 不要跟着就是生喜生怒，其实就这类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素质吧，我觉得就是让心变得清明，让心呢就是不失逐渐的一些这种素质的培养。一切始于高尚，始于高尚士承诺之事，纵微小亦不反悔，况大事。积以盟誓之诸事，所以这个在藏地也是其中一个评判人的一个标准一样的，所以你说话算不算数这样的。现在的人可能说我不算数这样，其实就如果你不算数一些次以后，可能就怎么讲呢？很多看法会变的，所以。一般的很多人很坚持的是说，他只要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别人给他的分数他是总是及格的那种状态。这样别的事情就不用不说，但是他首先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这种。所以以前我记得有一个法师，他说本来是别人请他去做法事，在河的对面，但是那一天晚上河水突然暴涨，然后不能去不了，所以。就是，但是他明明知道那个河水是没办法过的，但是他一直第二天也要赶路，赶走到那个河水旁边，然后说这已经过不去了，我只能到这里，然后再回去，就说明他是就是说就是能做的已经做到极限，这种上面，即便如果不能答应的事情没有做好的话，那但是能做的范围里面还有一些是能做的，就是但是我没有意义嘛，但是他还是为了表示真诚去做。像以前我记得那个阿底峡尊者不是，跟那个罗珠，他们，就藏地那个请阿底峡尊者去那个阿里的人，有约说就是2年还是3年以后阿底峡要回来嘛，回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他们已经在藏地那个孟加拉多元的地方，就没有人给你发电报，也没有人就是能够催你来。但是他们也为了就是表示真诚，也一路赶路到就是那边打仗的，边境那边不是出很多事情嘛，就是尼泊尔那边有战事，由于危险一直走到那边，然后就是从那边再给他们带话说，其实就是非常的危险那边，所以年纪大而且这样子情况下，我们就是不是说不回来，但是就是写了阿底峡尊者写了这封信嘛。所以，所以以前的人就是重承诺的这种，也不是所有的人。这以前有小偷，有杀人犯，什么都有的。但是意思是说，有重承诺的人，现在也是一样，在一些非常困难的时候，战争的时候，哪怕是一面之缘的人，里面也有非常真诚和重承诺的人。从来你也没有认识这个人的第一什么什么的。以前有记得二战的时候，有一个人在逃跑的时候，他从。那种他们应该是德国人吧，在印度，是奥地利人，对，奥地利人在德国，然后本来他们应该是说，见到，反正他跟德国的军方这些有关系的一个奥地利人，因为奥地利和德国以前打仗嘛，但是后来，就是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印度这样说是本来是抓他。他逃跑从监狱里面，逃跑的时候被印度的某一个村落晚上摸黑，这样就碰到的一个人，他说，就是我，他因为半路上逃跑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就有一定的东西，然后说这些东西就一个，就早上一个见面，说我把你这些东西放在这里，我以后来取，你能不能帮我看管一下？那个人看了以后说可以啊，然后当然之后都好多年，就是可能过去了。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但是大概也有不少年吧，年头。这样过去以后，终于就是有机会，就是就比较平安的可以回来印度啊那样。后来他就想，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多少年前，因为其实那个地方他知道大概的，但是并不真正的知道那一家人或者是那一个就街上的人嘛。后来慢慢的，因为。那个地方他还记得，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一样，几年就变化很大呀那样的，所以他找到的时候，就是那个人还是很就是好好的帮他，比如封存那个东西，一直保护的很好， 所以我也当时记得这个，就真的是有这种，就是那现在有一些人，你给他放一点东西在身上，他背跑了，那种是吧？就放一下，甚至以前有一些就很逃难的一些人，那些人的东西都别人打劫的那样，所以也有这种。而且我记得有一个是一个，记者好像以前去了一些塔利班的一些地方。也是一个向导嘛，向导跟他出生入死，其实向导就付了那么一点点钱，就是其实他没有必要，那些人也不会伤害他，但是他呢，跟着这个记者拖到哪里，他跟那些，人，就是，怎么讲呢？说你把我就是这个他这个人去哪里，你们也把我带到哪里，最后那些人很生气，也打他呀，把他监禁啊，这样子，一直到就巴基斯坦出面以后把他解救出来呢，记者那穆斯林的那个人一直还跟着他，就这种有的就是他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滑在旁边把他就是扔到那边，所以我记得说就是穆斯林这些里面也有这种人，看人吧，就是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多深刻的这种结缘，但是就简单的一种认识，像相互有信任嘛。所以类似的有些这种小的事情做的时候承诺只是不反悔，做大事情就是何况大的事情他会不会动摇，所以既然承诺的事情呢就是不会改变，然后这种就这些素质其实挺好的，重视人吧，承诺的这种情况，所以不会被金钱收买，这种的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少的。你肯定有的，但是少，相对少。以前不是说吗？就怎么讲？比如说，你答应好一个贫穷的人去他们家做客，结果那边你认识另外一个大款，说啊，你他们家不用去了，我把他照顾叫过来，我们去别的地方。那样的话，那你就说啊，那就行吧，这样这些不能做，尽量就是你。每一个人的心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要完成前面做的事情，然后再解决，而不能说最终。但是这样会得罪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那种的意思。大概现在的人都会评估这个嘛，说啊，那就可能这个人更有势力，更对我有利，或者是他怎么怎么样。所以传统的人我们讲的这种稍微好像就玩命不灵啊，冥顽不灵的意思就是他变通，有一些人想这是最好的变通，很简单。我也可以从某一种程度上可以认可这种观念，但是根本上面还是不能做这种事情。就是说你有多大的事情，连天塌下来我都不一定要访问他们家那种，好像那个也没有必要。但是说那种相对的，就是你不能因为就是面子的大小而去完全忽视别人的那种。但是估计有一些人会承认，天塌下来你也不能动的这种意思，也会提倡的这种社会有的，真的。所以这样的话，我是不合格的，我肯定会想，我这样子有没有这个必要？语言行为无可靠，谁也不会恭敬比，言语，就是出言句意，我看出言句意者之语，众人不皆不为众人皆不会为悦。所以就是可信可靠，言而有信，或者是信得过信不过，其实信得过信不过这种事情，我觉得一个是问自己的心，另外一个是看别人的这种状态，然后有一些是趋信于别人的这种做法，是说保持公开透明，就什么事情都尽量就是没有隐秘的这种隐藏东西，就全部打开，打开天窗说亮话那种的，就意思就是你这个好像有点那个，但是意思所有东西都公开以后，就没有什么藏的，没有什么隐瞒的，那这种信任。现在好像就据说有些地方做官的吧，一些是，相互取信的方法就是一起干坏事，怎么说？吃喝嫖赌这类，这样，他们就取得这种一定的这个，就绑在一起了嘛，一根船什么绳上的蚂蚱，一根船上的这个贼，这意思。所以， 这种的。因为人都，如果你他觉得就是你隐藏了很多东西以后，他会猜，那猜的时候越来越猜不准，猜不准基于猜的东西上面去反应的时候，就会出很多问题，然后相互就是埋地雷一样，爆炸这个爆炸那个，最后就不行，就这种。所以说在这里面讲的，有些人说，某某人就是一直不撒谎，他说什么都相信，所以，哪怕他讲出来，有一些事好像就看起来这个不是一般的那种经验或者一般的见闻，那别人也会觉得，即便，他说的那个就比较出格出奇，但是我会相信，倾向于相信这个人说的话。然后就是类似，就偷东西啊，或者是欺骗啊，那些就是。你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以前不是狼来了那个故事一样的，就是这些，反正有一定的后果。记得当然这样不好。以前你记得，比如说一个社区有这种小偷嘛，很少见，但是偶尔会有一些小孩子就偷东西。偷东西，但是其他人一般都不会，就是记。骂他们呢，羞辱他们呢，或者是不喜欢这个亲戚啊，或者是朋友啊，也不会。但是有一些老人家会说，就是 keep eye on it 那种是吧？那种意思大概就是说，你留意这个人，可以他手不干净的那种。所以这些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年轻人，类似的，但是反正就看人吧，他也没有什么那种害羞啊那种。说的时候就被人揭发了以后，哈哈哈，一笑就没了那种，就是你拿他没什么辙那种。倘若誓言，稳入山，承办自己诸所需，承办众生依赖处，发为天人也生畏。就倘若这个人誓言很坚定，说话算数，就是品行稳重。这样子，就是他可以承办自己所需要承办的事情，还可以帮助别人做事情，这样意思。如果这个人就是眼里发威的时候，不要说人啊，其他的就天众也会生敬畏之心，这样。所以就是诚实真，保持一种真就是真诚的心，这种谦虚不闻之君主，发正。皆不会究竟，所作繁多成功少，虚诺广大结果少，所以心绪不稳重的话呢，可能就换这个换那个，或者是说法律变很多，法律变通，当然有一定的时候可能有这个变通的必要，在民主的社会里面，他们做某一些东西，全部是怎么讲呢？从小社区推广，然后再到就是一层一层的这种民意，每隔一段时间收集各种的这些。就是，这么建议，这些建议如果要变成法律的话，就是投票啊，就是民众的投票，然后有一些人被选举的这些人代表他们去提议，然后他们的提议是来自于社区的某些需要，或者是个人的这种思想，然后根据一些政治经济状况来做出的一些判断和当时的调整一样的，这些就很常见在这边。另外一些地方当然也有，就是我们，就怎么讲呢？各种代表嘛，就是政协、人大或者是这些，通过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也代表民意，因为都是在不同领域的一些有功或者是说，比较受欢迎的一些人物。所以就是说，以前法律上面也讲这种，就持续法律的其中一个就是持续的稳定的这种，就是它有持续性。所以过去的时候是君主嘛，君主一言都是法律，他说一句话，就变成就是需要直接执行的，他说杀谁就杀谁，就类似的， 在现在社会里面，可能在一些地方做不到，但是另外一些地方也是，虽然有法律，但是法外有法，这样就是人的权利可以超越法律。甚至上一次，我像听说有一些，有真实的这种事情，在印度吧，要是，被民众直接就是，执法把一些人杀死的那种，这种也，就是说一个不同的这种种姓的人。就相互有这种就是恋爱啊，这种家里面的人跟他们断绝关系，这种比较多，以至于都犯这种就是公众的社会，他们在街上可能搂抱亲吻这类，然后被其他的这些极端的分子说你们这个不雅的行为怎么样，就直接烧死了，不久前的一个新闻。所以今天的时候有一个在欧洲那边的一个认识的人，他一个出家人，他发过来，然后看到就真的挺可怜，人其实挺恐怖的，就做出很多事情。有些人说，比如说在一些地方，他们说就由于他们安排这种家庭的那种安排的那种婚姻，如果孩子不从的话，就怎么讲呢？家长会打他们啊，就是很凶猛的，就是那种，然后。就叫什么父母安排的婚姻嘛，那种。然后他和另外的一些男女跑掉的话，那这个事情就变大了，就变成我要父母母亲说要上吊吗？或者是孩子那个哥哥说要我要把你杀死吗？或者那种就家里的关系你都想不通是那种，就是怎么讲呢？他说这个给，就是以前也有在有一些地方有那种就是耻辱的活着不如荣耀的死去那种观念。然后说，就是你自己不死的话，我们把你弄死，这种家庭执行的那种也有的。甚至有一些地方有那种，就是曾经在美国也有嘛，那是摩洛哥还是哪里的移民，就是他跟女儿跟一个黑人就是恋爱，受几次警告不听以后，最后被父母亲，两个人就把他女儿就是杀死了，这种事情。他们觉得就是你嫁给一个或者是跟一个不信仰这种的同样的东西谈恋爱这样那样，或者是就要嫁给他的话，那就是我们家奇耻大辱这种意思。就是然后别人真正的就是人跟他们上面是说，其实你自己放松的话别人不会很放松，他们并不在乎你们那边谁嫁了谁，就其实但是他们怕周边的邻居啊，特别是一些乡下的地方怕说嘛。所以我们修这个世间八法超越的这个还是挺有用的，不管别人说你什么你都挺着强坚强的活着，别害怕，这样啥事都没有，只要你能挺过去，是他们是可以啥事都没，他们只是说一说而已，嘴巴动一动，说了就让他们说，他们也说累了就不说了那种。然后你自己就是要不然其实不用杀人，你也可以搬家。去什么别的城市啊，就重新生活呀，改个名字呀，这样就差不多，他们也不会追着你骂你吧。但不论如何，我们就是说这些时候，所以说心情稳重，做事持续，就这个还是很重要。这个有很多像修行的人也一样，就每天每天做功课，每天每天做修行禅定。看起来就是少许，但是持之以恒，就变成什么滴水见此满大器，滴水成海，这些一点一点的收集。做学问的人也是一样，一点一点的。以前有一些法师写，后来有很多著作，但是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一片纸上面写一点，然后扔到一个箱子里面，分门别类的往里面收存，最后就变成很多大册的书。有这种，现在几点了？我们把情绪不稳定的这些全说完，然后就休息啊。心稳固着，做何事持之以恒，勤努力。如积水滴成大海，最终成就广大果。所以跟前面的这个相反的，就是心情不稳重，做事不成功啊。 这个不一样的，就是如果心情稳固，然后持之以恒，就是滴水成海。像以前你们如果去看那个德国阴茎院呐，这些里面有很多很多部的这些书，它全部都是木雕的，一块一块的板子，就是特别处理的木头，然后水里面泡什么哪采哪一种的木头，上面又怎么样去做，所以那一个一个要刻那些字的话，其实很累的。那这个在各个民族里面都有这种人做的，但是你像就是刻大藏经、续藏经300多本书这样子，每一个字你如果写一遍都很累嘛，就是。但是如果要把它就反过来，而且你正着会写，那是反过来当然熟了也会，但是它也是就是一个一个这样敲出来的一个字一个字，所以像类似的，像修行的人，以前我记得阿坝县的一个人，从五台山磕头磕到了菩提迦叶，所以有这种持之以恒的人，坚定不移，然后这些你想都不敢想的，一般，很难的。就是说，如果你说发这种度一切众生的愿，这些都不可思议，就得已经是很圆满。但是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得见有做这种的人，所以说做这些，事情需要恒定的这种心，坚定的这种意志。如果你决定说这今年你要看几本大论典。比如说一本，你从头到尾把它就真正，比如说入心论这样子，每天每天都看，每天几个偈颂、三个偈颂、四个偈颂这样看，持之以恒。到一年年终的时候，你对入心论的这个整个内容有一定的这个熟悉，有一定的了解，或者是非常熟悉，就是有时候甚至能背诵这一类的。如果你能一点一点的做的话，其实真的蛮好的。或者是每天坚持礼拜，就是做，比如说是21遍啊，或者是100遍啊，或者是反正看自己的这个时间呢、体质各种状况。但是每天每天都坚持这个，就特别重要。持之以恒，所有的有一种说法嘛，就是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的话，成就的最大的障碍就是懒惰，然后最。哪怕是你不是那么灵光的头脑，但是最成功的就是，勤奋。如果你勤奋的时候就越来越好。如果一个人很聪明，手很巧，你画了一幅很好的画，但家他就写了个一手很好的字，但是就他在那个地方就放逸了，放松了以后，他就那个水平就是在那里。但是一个人做画不好，写不好字，但是他每天每天练，总有一天就。超过了这个人，就是比那个聪明的人弄得更好，就是这种道理就很显而易见。欲诸心情不稳者，如若负于少功德，犹如石上冰片未不久，不会久存即消失。所以，如果心情不稳重的人，功德不驻留。像石头上面放那个冰片，就一种入药的东西，那个有一种比较烈的那种的味道，所以这个味道呢，很快也会消失。类似的，如果你有人给你讲很珍贵的菩提心，如果你不在这个上面好好去闻思的话，它也会消失。就菩提心的这种认知和愿力，信心。包括皈依，如果你不长期的，就是安住在皈依的这些修行上面的话，那皈依过一次，多少年，慢慢慢，一年，一个月，一年，5年，这样过去以后，慢慢就岁月不是什么一切都褪色了一样那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变成我们所说的修行当中的这种怎么讲呢？什么也不能说老油条嘛，就是以前有种说法嘛，就是意思是说，已经。习惯了一个模式，然后就定格了，然后没有新鲜感。所以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新鲜感也不是刻意弄出来的，而是你能够知道你在去往哪里，前往哪个方向。然后再一个，你知道它的内外密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一直都其实没有永远没有离开过。 所以皈依的时候有那内的，就是法报化身什么之类的。所以你说如果多了解这方面，觉得哦，那是真正的，比如说你相信，比如说众生皆有佛性，这个是没有任何怎么讲呢？就是说，就像我们经常说无期这种的意思。你相信一切都是因缘和合，一切都是无常，这些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始终都是这样子，所以你皈依是有基础的，你这样去理解是有基础的。所以 发菩提心也一样，如果你想到说自私的过失。有哪些？你算一算，自私的功德有哪些？算一算，然后爱他心的功德和过失，你算一算。就像以前打仗时候，不是兵马粮草后援所有前，就是前方的这些刺探啊，那些各种各样的，就算来算去，这样兵力、武器、先进的程度、训练的程度，然后有这个周边的国家对你的援助和关系，这些各种算的，就是你可以这样很显而易见的很多，你可以。如果静下心来好好去想的话，你可以想清楚。然后不仅是说对自己，就是你从自己的角度也可以这样去算。最后发现你真正帮你的、害你的，或者是这些就是自己完成。而且常常害的时候有很好的理由去，所以这些方面多做观察。但是自己害的时候呢，被认为是在帮自己。这种内容，所以这些要留心。所以这个上面，看是不是还有很多？看哦，还有一些，那就先到这里好了。我们就今天到这里，缓一下。所以其实说那么多，其实最主要是，如果有某一些句子你跟你很相应的话，你好好在这上面，就想一想。有些可以抄一些一天戴在手上看，这样子有一些比较好的句子。然后，我们就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犹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